那么中国的这个读书人呢、啊，真正他的学问啊，要就天人之际呀、啊，啊，要去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终极道理。啊，宋明理学家有些探讨还是不错的，啊，像这个江西有一个陆九渊啊，他是抚州人啊，江西抚州人。他在6岁的时候，你看这也是善根，忽然就问他的父亲，说这个天地有不有边际？现在有很多小孩子，这个他心还没被污染呢，心还比较天真，他会问那些比较终极性的问题，啊，天有没有边呢？人是从哪来的？啊，你说啊，父亲问那个大人问，人是从猴子变来的，他会问猴子又是从哪变来的？啊，猴子从阿米巴进化出来的，阿米巴又从哪进来的？他会追。啊，追到后面，这个父母大不了，啊、哎，你小孩子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啊，挡住他。哎，实际上，小孩子问那些问题都是哲学上非常非常纯洁的问题，啊。但是大人由于以后欲望上来了，他要关心怎么赚钱、怎么当官，他不考虑这些终极性的问题，啊。你看这个陆九渊6岁的时候问这些问题，他的父亲也没给他好的回答，他就每。天天晚上想，想到每天晚上都不睡觉的程度，啊，所以这个陆象山为什么后来成为一个大哲学家呀？他就有这种追究、盘根问底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样的一种决心，啊，这是一个做学问的正确的态度，啊，有疑就问，啊，这个问不到就咬住他思维，啊，这样。所以，这个陆九渊以后成了宋明理学心学的一个代表者，啊，那么现在你说我们很多老年人白发苍苍老人，每天生活在这个天之下，却竟然不知道天上所带的什么叫天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星辰？太阳、月亮是怎么来的？在这个太阳、月亮之外，还有不有其他的星球？现在呀、啊，你看我们看这个《尚书》，特别看《诗经》啊，发现这个是我们上古的中国人对这种天文呐、地理呀、这种天文学非常了解啊。那真那种知识，我们看的都吃惊。我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太贫乏啊。古人他每天跟天都很接近啊，夏天的晚上他们会纳凉，在树下纳凉，面对着这样的蔚蓝的天空，星星点点，会引起他多少美好的遐想啊。现在我们现代人跟这个天空离得越来越远啊，每天晚上去喝酒去了，去卡拉 OK 去了啊。啊，每天都是灯红酒绿啊，昏头昏脑，这个有没有星空，他都忘了。啊，有几个人夜晚就面对星空去发问呢、啊？去体究内心呢、啊？去追求那个浩渺的宇宙吗、啊？没有啊。所以现代人活得真的是纯然一血气之物而已，就是饮食男女的一个动物啊。这是很可怜的，啊。那么，宋明理学家还有个陈颐啊，他去拜访邵康节啊，邵康节也是精通周易的，又叫邵雍啊，他是皇帝给他谥号叫康节。邵康节竟然跟他讨论什么哲学问题？啊，说这张桌子安在地上。不知道天地安在何处，这是一个探讨宇宙学的一个问题呀、啊。比如我们这个地球，地球好像有地面， 实际上，你从月球一看，这个地球也是浮在空中的一个伪蓝色的一个星球。那你说它是怎么安立的？它是靠什么安立的？啊，那它在旋转，我们围绕太阳旋转，为什么这个桌椅板凳它不旋转？啊，它有万有引力，这个引力怎么去保持平衡的？啊，它这个引力跟其他的星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磁力场的关系？维持着这种太阳系啊，这个九大行星能够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，这里面都是一个宇宙学、天文学啊，这种实际上也是一个生命性的问题呀、啊。好像是个自然科学问题，实际上这些星球啊，地球、太阳系也是我们跟我们心性、跟我们的念头密不相关的啊，密切相关的。他来讨论天地万物之理，它的本源性的东西，以及六合之外的事情。啊，这邵康节，当时邵雍听到，所以这个秦仪就很惊叹，我生平接触的人啊，唯有周敦颐讨论这个问题，啊，殊不知今天还能在邵康节这里又听到这样的宏词大论呢、啊。宏词大论，所以古来的大儒啊，他也是要探讨天上天下之事的。这是救天人之计呀、啊，但是我们人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，非常有局限性的，所以庄子在他的书里面谈到，啊，以我们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涯的知识，这是很难的。再就在认知上，我们就好像早上，啊，生出来的细菌。他马上就死了，生命很短暂，所以他不知道一个月的情况，啊，一个月这个初一，啊，这个初三十啊，月的三十那个黑月和望月十五那种月亮的圆月的情况，昭俊是不知道的，啊，还有一种虫叫惠姑。它也是朝生暮死的这种虫，它也不知道春天和秋天的境界的。好，但虽然这个朝菌和惠姑不知道这个惠朔，不知道春秋，但是由于它不知道这个春秋就没有了，它还是存在的。啊，这个意思是说，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。由于我们受地球的局限，不知道上面还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二十八重天。虽然我们不了解有二十八重天，但二十八重天是真实存在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中国的大儒啊，像周敦颐、邵康节这样的去追究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。但这种终极真理靠我们有限的认知很难，这就是提供那个学佛经，佛对我们很有恩德，佛把他了解法界的事理心果因果现象的真理智慧都传达给我们了，我们只要看佛经，我们就能了解三界六合之外所有的事情，连佛的法界的事情都知道，极乐世界就给我们传达佛的法界的事情，那我们学佛人一下的智慧就从一个地球扩展到了十法界了。所以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对这种人生宇宙的终极的东西有了解的人，一定要学佛。但这个天啊，下面会谈到天有欲界六天啊。这个帝君所讲的天必息如以福，这个恩慈福的主要是指刀立天王。 啊，儒家讲煌煌上帝，在《尚书》里面常常出现这个概念。道家啊，道家或者称它叫玉皇大帝，啊，佛教就称三世三天王、道地天王，啊，又称尸体还阴，啊，他的威权是统摄四大天王，啊，非常关顾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，啊，这是欲界六天，欲界上面有色界天，啊，色界天就是有这个色身，但是他没有男女的欲望，啊，所以一定要修四禅定，啊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就有十八重天，啊，在这个色啊色界天之上有摩西首罗。啊，摩西首罗天是威权最大，就是娑婆世界的啊，这个主人啊，这个统管娑婆世界的叫摩西首罗啊，摩西首罗。但是这个摩西首罗是欲界诸天，这闻不到名字，也不能见他的啊这个形貌的，啊。在这个色界天之上，啊，就有无色界天四天，这就要修四空定，啊，只是它有定果舌，啊，定果舌就是它在空定当中可以显现这个啊，这个一些境界出来，啊，在禅定当中念头一动就有一东西出来，就有果，就有色，啊，变化为一正，啊。自在享用，这叫定果实，但是他们有业力感报的果实，这就叫无色天，啊。三界二十八重天啊，乃至到了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，它的寿命可以达到八万四千大劫，啊，但是他们都是心外求法，啊，不了解妙明真心。所以他的天福享尽还会轮回的，啊，所以在佛眼看来，三界的这个天人都是世间的凡夫啊。那么这二十八重天里面啊，这个哪些天是凡夫，哪些天为圣人？啊，这里大家知道有两重天是为凡夫居住的，啊，还有五天是为圣人居住的，其他二十一重天都是凡圣同居的。有两重天是凡夫，只有凡夫居住。第一是初禅大梵天王，大梵天王是这个印度的种种神教啊，一神教啊，婆罗门教的啊，这些推崇的啊，他们都要升到梵天，认为大梵天王最上啊。大梵天王他很啊傲慢，他不了解六道众生业力轮回的情况啊。这个印度的有神教，他有一个转变，原来认为他承认有业力有轮回，但认为这个业力轮回是由大梵天王所赏罚的，是赏罚的，不是由众生自己的业力的，啊，这是由于他当时从色界啊，在色界的时候，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空劫，他一下来。感得很多色界的天人也过来以后，在欲界繁衍人类等等，他认为这些都是他造出来的，所以他有个观念，是我能生一切天地人物，所以升起了大邪见，唯我独尊，我是最高，啊，但是这个婆罗门教教义最后他也在发展，最后他讲这个以后，他有一个理论发展，就是这个。众生的业力轮回不是由大梵天王所赏罚的，而是由他的业力，由自己的业力来决定的，啊，就是阿特曼。 这个阿德曼呢，但是他还是佛教还是不认可他的，他认为有个神我，啊，神我是一个客观的真实的东西，啊，这佛教也是不承认的。佛教是承认有因果、有轮回、有那个，但是既不是由大梵天王决定的，也没有一个客观永远不变的阿特曼，没有这个神我的，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、缘生法的，啊，相续、相似、相续的啊，这个说起来就很多了啊，就是这大梵天王这个地方是凡夫居住的地方。还有就是四禅天当中无想天人，啊，无想天人就是修外道，专门修无想定，升到里面，啊，升到这一天，啊，他无想就是把这个心意识把它压住，压住之后他就没有念头，他就以为进入涅槃了，啊，但这个寿命有500劫，受了这个无想定受报之后，他就。像那个冰冻的鱼又活过来了，活过来了，他就起个邪见了，哎，怎么我入了涅槃还会轮回呀？原来没有涅槃呢，又起这个邪见，就一下子就会升到地狱里面去，啊，这两个大梵天王和无想定都是凡夫所居住，啊，色界的四禅天有个五不还天，为圣人所居住。五不还天就是广果天以上啊，像无梵天、无日天这个五种净居天，这是声闻教证到三果，就是阿拉含果、三果圣人所居住的地方，啊，他不还就是不再来到这个世间了，在那里面进一步断上二界的私惑，就进入阿罗汉了啊，那么。除了这之外，21重天都是凡圣同居，啊，包括我们这个世间也属于凡圣同居土，啊，是凡圣同居的秽土，啊，有圣人，啊，比如出国圣人70往返人间，包括二国圣人一来，他们一定要到人间进一步来断他的见识惑的，断完了他就离开人间，啊，还有那些佛菩萨。啊，大权视线啊，趁愿再来的也会来到我们人间啊，但是我们常常不啊，若见非见啊，他圣人能知道我们，我们对圣人都对面不相识，认识不了啊，但是我们是凡圣同居啊。从这来看啊，我们要理解什么呢？这种啊。天神28重天是存在的，尤其是欲界的这个四天王天跟刀地天跟我们关系更为密切，我们人间的善恶业他们都在关注，为什么要关注？这个刀地天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天人数量多啊，如果人间都是行五戒十善，他的眷属就会多呀。如果人间都是啊五逆十恶啊都不行善，他出生率就会低呀。啊，出生率天人人数有限，他的力量就不大呀。以后阿修罗大军要跟他打仗的时候，他就打不赢了。而且这个刀地天。阿修罗君常常跟他挑战打仗的时候，他会派大臣来观察一下人间的情况，如果人间善人多，哎，这个善就会跟善感应，善就会对善加持，所以人间地球人善人多，他的力量就会大，一般他会打胜仗，如果这个地球造恶的人多，哎，这个刀地天就会觉得很麻烦，因为造恶的人多，就会恶的力量会加持阿修罗大军，啊，阿修罗大军他就都很厉害啊，有时候就会把刀地天打败，啊，所以你看我们的善恶也直接跟他的命运息息相关，他怎么能不关注我们呢？啊， 所以豪杰人间受苦的时候，他会派天人下来啊，捉之师，捉之君啊，捉之友。所以你看古代为什么叫天子啊，当皇帝叫天子，就是天上派下来的，就叫天子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些看到，我们这个人间跟天上关系非常密切的啊。甚至不仅现在，我们从佛经里面知道，就是在未来的众生最苦的刀兵劫，都由天上的人下来啊。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发愿，他知道未来刀兵劫众生很苦，靠自己他都是冤冤相报，业力的感召啊。所以这时候他就，这时候他的这个啊，他的舍利子啊，就会有从地底下升腾出来，像个牟尼宝珠，就到天上去。这个宝珠在天上说法，让天人啊，不要忘记自己的仁爱心，不要忘记自己慈悲心。你看人间的众生太苦了啊，决动他们的那个仁爱心。这些天人再一看，哎呀，人间这么苦，这些天人也纷纷的来到这个人间啊，来弘扬净土法门呐、啊，来弘扬佛法呀。那时候众生已经苦恼到什么程度啊？连阿弥陀佛四个字都念不全呐、啊！啊，能念全这四个字的人呐、啊，整个地球的大导师啊，最了不起的人了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天人就得下来教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。哪怕你能够把佛念出来，愿意到极乐世界去，也解决问题的，当下横超啊，它是这样。所以天人跟我们是有这样密切的关联啊。所以我们啊，真的像文昌帝君这样的存好心，广行阴德，天一定会给我们好的福报。但这天不是随便来的，一定跟我们善恶也给我们的赏罚机制的啊。举头三尺有神明啊。